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的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这一天发表声明。美国白宫官员警告北京不要误判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另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呢已经揭晓了，三位华裔议员高票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急于取消对朝鲜的制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星期三，美国白宫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发表总统声明。这篇总统声明说，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我们铭记一亿多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他说，我们还重申坚定支持那些为世界各地的和平、繁荣与自由而奋斗的人。美国白宫的这个声明说，自从1917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我们目睹了共产主义暴政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后果，那就是痛苦、压迫和死亡。声明说，共产主义把与生俱来的人权置于所谓的全体幸福之下，其结果是消灭宗教自由、消灭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过于经常发生的消灭生命。声明说，这些恐怖包括在大饥荒中蓄意让乌克兰人挨饿，在大恐怖中清洗俄罗斯人，在杀人场谋杀柬埔寨人，还有枪杀试图投奔自由的柏林人。声明说，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暴行的受害者默默地见证着无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共产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人类精神和人类繁荣将永远具有破坏性。美国白宫的这篇声明说，今天我们缅怀所有那些在压迫性的共产主义政权下被剥夺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美好祝福的人。我们一道哀痛在共产主义下如此之多的人所蒙受的难以忍受的损失，并且重申我们的誓言，继续推动自由事业，并且为所有的人争取机会。1917年11月7号，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去年，在十月革命爆发百年之际，特朗普政府宣布这一天为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今年是白宫第二次就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发表总统声明。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当中呢，导致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失去了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但是保持了对参议院的控制，而且还增加了席位。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拉塞尔说，最近他跟白宫官员交谈，白宫官员警告北京不要对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个结果做出误判。拉塞尔说，白宫官员告诉他，中国人不应该把特朗普政府在众议院的这个损失误解为特朗普总统的弱势。中国政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出结论。虽然共和党中期选举受挫，北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得到提升，特朗普总统的立场也没有削弱，所以他们最好仍然给予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一切。克里斯蒂·肯尼曾经担任为国务院外交政策提供战略指导的国务院顾问，他认为中期选举的结束让特朗普总统可以更自由地处理美中关系。肯尼说，不要指望即将举行的特席会会达成类似一揽子的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易，但是他不排除 峰会会就美中贸易争端达成一些妥协，达成一些协议。他认为特朗普总统还会以他一贯的风格最后宣布他在特喜会上取得了胜利。另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星期三这个公布了这个结果，孟兆文、赵美心、刘云平等众议院当中现有的三名华裔众议员呢，都是顺利的高票连任。在目前第115届国会当中，一共有18名亚裔国会议员，其中包括3名参议员、15名众议员。包括3名华裔众议员在内的所有亚裔国会议员都是民主党籍。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美国中期选举结果相关的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在星期二刚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的上午在白宫亲自主持了记者会，他表示愿意跟取得众议院多数党席位的民主党进行合作，并且称赞了南希·佩洛西。此外，他也表示将继续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但是会持续的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报道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召开了长达1.5小时的记者会，那么是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且呢也让这个媒体自由的发问。那么就有媒体问到了关于这所谓的这个涉恶调查，那么也提到了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也有被提出来，那是否在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来临之前呢，这个涉恶调查会告一段落。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如果他要的话，他随时可以来解雇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呢，他说自己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那么被问到说呢，之前因为这个公开说回避涉恶调查而受到特朗普总统批评的司法部长塞森斯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只有表示说，他说呢，我对我现在的内阁感到很满意，而塞森斯去了以后，他再来想一想。不过呢，就在特朗普总统记者会结束之后1小时，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表了说他接受了塞森斯辞职。那么根据白宫发言人，也就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的说法，是说呢，塞森斯的辞呈是在星期三送到白宫的。那么辞呈上写的是说呢，应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要求，塞森斯在此辞职。那么呢，所以看目前看到的是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多次的被提到有可能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呢，终于在星期三，也就是这个其中大选的第二天呢，就离开了。那么之前呢，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呢，司法部方面曾经有希望白宫能够让塞森斯能够以优雅的方式离开自己的职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今天这个记者会上主要关注的话题还是在中期大选之后最新的这个政治的情况。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就强调了，他说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胜利，尤其呢是在这个最后一周他所浮选的11个候选人当中有9个人都当选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去数落并且批评了这个其他落选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呢在犹他州的非裔女性共和党众议员密亚洛。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没有提到是说呢，他强力辅选的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在这次也落选了。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沃克州长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到白宫当中与这个台湾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郭台铭一起宣布了投资的计划，并且呢把这当作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绩。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破土的仪式上，特朗普总统、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议长保罗瑞安以及沃克州长都亲自前往破土，结果呢这个富士康似乎没有办法激起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选民的热情，这个沃克州长现在是落选了。那也对这个富士康未来呢到底在威斯康星州的发展还有待观察。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就说了，他说呢，面对将来是由民主党来掌控的众议院，他愿意跟民主党合作，并且呢他说他还称赞 佩洛西议员爱这个国家，并且说呢，他要给他很多的 credit， 就说呢，他工作的非常的努力。那么最终呢，他将会跟民主党合作一些关于基础建设、经济等议题。他同时呢，也愿意跟民主党合作来推行环保的政策。他说呢，大家都希望有干净的水跟空气，但前提是不能够伤害美国的经济，而且不能够因为环保而失去美国的工作。那么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也承诺要给中产阶级减税10%。被问到说是否愿意跟民主党合作，以增收富人税以及这个企业税的方式来给中产阶级减税，特朗普总统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就比较保留，他说他愿意做出某一些的调整。那么对于呢与民主党的合作以及佩洛西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真的很感谢、很尊重南希·佩洛西昨天晚上提到的党派团结。他用团结这个词，用到党派这个词，这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监督自己，他们可以监督我们，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而且政治方面，这可能对我是有利的。事实上，从政治方面，我认为对我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玩政治游戏比他们在行，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要竞争还是合作，你不可能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情。
特朗普总统愿意跟民主党来合作，不过他也提出一项弹书，他说如果民主党的众议院呢开始对他展开任何的调查的话，包括呢去声调要求来看一些他个人的文件，包括他的税单的话呢，那么他们的合作就会破局。那不过呢，在今天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贸易方面的外交政策，他提到了包括了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那么在韩国方面呢，他说与韩国的贸易谈判呢将要完成，那么还提到说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很喜欢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日本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那么同样的说法呢，他也应用在中国身上，他也说了他非常的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太大了，他无法接受。那么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这项计划。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是怎么说的。
中国制造2025是说中国将会接管世界经济，但是我说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会好好的会谈，看看接下来该做什么。但我必须提到一点，中国支付给我们的数十亿美元税款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财政部。如果你去问白邦瑞先生，他应该是在中国议题上最有权威的人物。几天前他还说他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还有谁没有遇见这个吗？中国。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交易，因为我和习主席的关系很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是的，除了中国的问题之外呢，他同时也说到了的他这个跟习主席的关系很好，那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很好。那么同时呢，他也说了，他说与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推迟在明年举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跟美国中期选举结果相关的内容。那么对于2018年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华盛顿政治圈，那么呢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的相关介绍。
选举结果已经大致都出炉了，那么民主党所期望出现的这股蓝色浪潮呢，最后虽然不是一个滔天巨浪，不过也成功的让这个民主党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就是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地位。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上一次由这个民主党来掌控多数党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已经是8年前，也就是在2010年，因此这一次能够返回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是民主党这次选举的这个最大的目标。那么一个由这个众议院多数党由民主党来控制这个国会呢，首先对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就会先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监督的作用。我们知道国会当中呢是要审查预算还有一些改革的，象征着说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在未来是更需要有更多的协商和沟通才能够达成共识，使得这个法案能够继续的推动。我们知道现在在国会当中众议院里头呢有共和党人有235席，民主党只有 193席，因此许多这个美国的民众是批评现在的众议院政府的一个橡皮图章，并没有起到一个真正制衡的作用。因此，首先这个民主党如果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地位呢，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首先就会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制衡的这个作用。其次呢，这个现在接下来众议院的这个各个小组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也都将换人，由民主党人来担任。那我们知道这个小组委员会呢，都将有这个不管是这个邀请这个作证的人士来听证，或者是对于一些官员来进行那个发出传票来进行调查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整体的这个官员还有他的内阁成员起到一个相当大的这个监督的这个效果。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因此华盛顿政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权力的政治的平衡。
嗯，好的。那么民主党成功翻盘众议院，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中关系，以及呢未来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关系以及现在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这种贸易争端呢，可能是我们观众朋友最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新的这个由民主党来掌控的众议院呢，基本上呢是不会对美国的大的这个外交方向和政策呢起到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或改变。我们知道在选举之前，我们采访了一系列的这个专家是都表示说，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呢，民众关注的议题还是主要聚焦在这个内政和地方的问题，因此外交议题虽然重要，但是却不会影响到左右影响，影是这个民主党成功的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对于接下来的美中关系甚至是持续在发生的这种贸易争端呢，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我们先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
Much, I mean, because the president can do a lot without the input of anyone, for Congress, right? The president can do a lot as
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总统可以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听取国会的意见。总统可以使用行政权决定外交政策，特朗普总统也已经这么做了。不管是取消伊朗协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气候协议等等，这些决定都没有经过国会，全是总统的决定。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议题上，我想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唯一能带来的变化就是监督。民主党人可以请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长或任何其他和外交决策有关的人来国会接受质询。这就意味着总统无法再继续认为还有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大力支持他，因为民主党人将会在国会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
这除此之外呢，就像您刚刚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还是由共和党人来控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在白宫方面的人事提名最后是由经由这个参议院来进行确认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人事提名的这个部分确认程序部分呢似乎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选举现在产生了一个分裂的国会，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来控制。不过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议题上，其实是有一致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认为中国还是美国现在目前最大的长期的战略的这个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因此呢，这个即使现在出现了一个由众议院主导的这个国会，甚至众议院由民主党出现的主导的这个由民主党主导的这个众议院，似乎也不会在中国的政策上出现太大的急转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双方能否还像之前预期的那样化解这场危机？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连线报道。
都知道这次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除了这美国国内老百姓关注之外啊，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特别的这个关注美国这次这个中期选举，甚至有很多分析说中国是希望这次民主党在这个选举当中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来拿过来，这样呢来削弱特朗普政府的这样的贸易政策。那么根据这次选举这个观察来看，选民实际上在投票的时候，对于这个经济议题， 到底是不是看得有多重，经济议题是不是左右了这次选举的结果。
对，从这个选后的这个出口民调调查来看，还有包括到现在陆续出台的各种分析来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实际上这个经济议题它不是列在当然也是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在第一位。那么排在第一位的相反的是民主党提出的这个健保议题，那成了它最重要的一个议题。第二个是移民，第三个好像才是这个经济议题。那所以这样的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经贸啊，之前我采访的这个专家，就很多人专家认为呢，就是说贸易议题其实没有成为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来看这次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和民主党这个选情啊，就是之前特别是这个在中国发起这个贸易的报复反报复措施以后，包括这个农业，包括在一些这个化工企业、像汽车行业等等这些州，传统上这共和党的这个票仓，或者说在2016年给这个特朗普总统投票的那些州，比如说爱奥华州、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这些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年爱奥华州，也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中国日报》（China Daily） 投放这个那个插页广告的那个事件之后，爱奥华州今年没有参议员的选举，它只有这个众议员的这个选举，但是爱奥华州因为州虽然很大，但是它人口比较少，只有四个选区，它有两个选区的确是民主党翻盘了。那我们现在但是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导致这个选民呢改投了这个传统上铁杆的这个共和党支持者改投了这个民主党。而北达科他州它相反，它是这次在贸易战中啊，特别是它的大豆行业这个农业农产品行业受到了重创，那它呢反而是投给了这个共和党的，它原来是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参议员，现在投给了这个共和党。还有田纳西州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次来看的话，贸易题实际上没有成为，似乎啊没有成为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议题。
毫无疑问，这次共和党丢掉了这个众议院的这样的多数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未来两年的这样的施政，显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掣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有分析认为，就是说国会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它发挥的作用没有那么大。而反观这个民主党，虽然这个中国之前特别希望这所谓蓝色浪潮或蓝色狂潮，那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回归，那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政坛啊，这个主流的这种传统的这股力量能够重新回来。那也希望那个回归里美国的这个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贸易政策能够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理性。但是呢，有一些专家就提出来，这个在传统上，这个民主党往往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的一个政党。就像刚才肖群也谈到，就是说共和党往往是更支持自由贸易，而这个民主党是强调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贸易。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我之前采访一个专家，就是史坚道，他是怎么说这次这个中期选举，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民主党这个所谓蓝色浪潮之后，它会对贸易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民主党人在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反华，所以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的反华情绪会更高涨，而不是减少。我不知道中国某些人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或许是中国人认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但其实不然。奥巴马2015年要求国会推动贸易促进授权时，几乎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比共和党议员更反贸易，他们比奥巴马更反贸易。所以如果中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上，那是很不靠谱的。
是的，先生啊，他这个解释的先生是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中国的一些想法显然是好像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底会在阿根廷的这个20国峰会上会举行峰会，这个是已经确定了。那么考虑到这次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美国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来化解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可能性是减少了，还是 增加了、
这个就是各方观点还是不统一，那有人认为是增加了，那认为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知名的这个一个投资人叫鲁宾斯坦，他也是在这个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现在这个中期选举过去以后，显然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权力是受到一定的制约了，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会选择跟中国去达成一个贸易上的一个协议，但是也有人就认为啊，就是说就像刚才我采访的这个专家那个时间到的，他的观点就是说民主党会更纠结于这个贸易这个协议的一个细节，因为他们更注重这个
公平
贸易，还要保护主义，那如果特朗普政府跟中国达成一个一般般的一个协议，就像上次那样只是一个采购协议的话，那可能会在2020年的这个总统选战中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可能没有什么，不会从这个本质上改变这个美中贸易失衡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会更加去要求这个县政府，就也就是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去达成一个高质量的协议，比如说去更加推动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30秒钟最后来说一说，在未来的2年美中的这个经贸关系的总体的走向会是怎么样？
认为我的观察就是说这个整体走向会比较的悲观，那就是同样啊，这个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他是一个很知华派，也就是鼓励双方接触的这样一个人物，他说呢，他也是在这个经济论坛上谈到啊，都是在这个论坛讲话，他说美中关系这个经济铁幕很可能会到来，他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的做法如果不改变的话是正在越来越疏远那些愿意为中国说话的这个，特别是美国的企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三大股指全线上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相关介绍。
中期选举之后的首个交易日，美国的三大股指全线上扬，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45点，涨幅达到2.1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94点，涨幅达到2.64%；而另外一项重要的股指标普指数上涨了58点，涨幅达到2.12%。有分析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每次举行选举之后，几乎都会伴随着股市出现这种压抑后的反弹，也就是我们称为这种 relief rally。那么也有分析说，此次三大股指全线上扬，是因为一些投资者希望看到国会由民主、共和两党相互制衡的这样一个局面出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认为，此次三大股指上扬主要是因为中期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我们来听听叶文斌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就是中期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选举的结果跟选举之前的就是预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按照多部分的就是调查都是说选举结果也是会跟实际上发生的一样的，所以这个预期没有改变，就意味着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是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也有分析者指出，股市出现这种压抑后反弹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只是一个短时间的这样一个现象。投资者们仍将面临着选举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美中之间持续的这个贸易争端，以及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压力等等。除了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以外，英国伦敦以及德国的DAX 还有法国的相应的这些股票的指数都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此外，日本的日经指数是下跌了0.28%，中国上海的上证指数下跌0.68%，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0.1%。有分析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国会可能将在经贸政策的问题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特朗普重新谈判的这个用于取代北美自贸协定的新协议需要等待国会的批准。此外，特朗普总统放宽监管的议程以及提议的新一轮的减税等举措可能也面临着更多的变数。 叶文斌先生认为，政策变化可能会放缓，企业也可能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身经营上。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对于美国经济政策前景来说，我觉得，选举之后，把政权在两党之间分开，会让政策的变化速度放缓，这个也就是说，对于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不用那么关注政策的变化。其实这也就是说，公司可以关注自己的经营，多关注自己经营，少关注政策变化。
是的，尽管有分析认为，在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之后，两党可能将在多个问题上陷入僵局，但是一些分析是认为，两党可能在诸如道路和机场建设这类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也将会推动经济活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关乎着美国未来几年的政策走向。那么中国的官方和民众对这个结果有什么反应？中国民主人士如何评价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中国现行的民意表达机制？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今天呢，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对于美国政策呢，可能会有一些制约啊。那么这个中国官方呢是保持低调，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中国被批评或者是被这个揭露，在美国的这个爱奥瓦州这个一张主要报纸购买版面，批评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导致当地种植大豆的农民损失惨重等等。那么特朗普称呢，这个中国企图干预美国的选举，而选举结果显示呢，大豆产区奥瓦州的这个四个选区呢被民主党拿下，而州长则是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中国官方呢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保持低调。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美国中期选举不做评论，以免被解读为干预行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中期选举呢是美国自己的内政，我不做评论，我也不能做评论，否则又会被解读为任何可能有意干预的行为，对吧？你刚才也提到，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方呢是有共识的。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想这也是美国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另外呢，美联社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呢，中国是否认为中期选举是重新思考或者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机会？华春莹回答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中方对美国关系的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不会改变。他还说呢，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也就是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啊。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评价特朗普说呢，说这个特朗普上任两年以来发动贸易战，修建隔离墙，大搞单边主义，退群，给世界带来巨大混乱。那么环球时报评论说，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态度重合率最高的议题之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没有攻击特朗普的贸易战。另外，民主党人在人权问题上更为高调。那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学者呢，都不认为失去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产生直接影响。立场亲北京官方的观察者网认为，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政府不再面临选举压力，可能会打一场长期的贸易战。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当局的具体政策有不同看法，例如移民政策。在贸易方面呢，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也有不同的声音。不过 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等诸如此类的呼声呢，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许波，
好的，那么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高投票率呢，被认为反映了美国选民很高的政治热情以及监督民选官员施政的一个责任感。那么中国民间对此有什么看法？你在中国观察的这个民主进程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叶冰，
尽管官方啊对中期选举保持低调，那么中国民间关于中期选举的讨论还是相当的多。以往中国民众更关注美国四年一届的大选，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次中期选举备受中国网民关注。中国门户网站腾讯网特别制作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专题实时直播，网民呢实时查看各州的计票结果。不过腾讯网的这个专题网页仅存留了几个小时便遭到删除。不少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选举动态，有网民表示美国这种选举制度值得研究，不但四年可以选一次总统，两年还可以对在任的总统用选票来做一次评价，虽然麻烦一点却能充分反映民意。也有网民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不管谁胜谁负都为美国人民自主选择感到高兴。那么过去30多年呢，坚持这个独立参选的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这个社会活动人士姚立法，曾经于1998年在他的名字没有列入选票的情况下成功当选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那么他在任期结束后仍然继续参选，但是遭遇当局严酷的打压。他表示他的被选举权实际上已经被剥夺。那么姚立法呢今天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开票期间，他和朋友圈的网友一直在关注和讨论，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值得中国效法借鉴。他敦促中共领导人呢是认真反思，不要搞封建帝王定于一尊那一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姚立法的评论。
就是说民主制度啊，公平公开正义人权啊，民主法治宪政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公认的普世价值，要得到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的认可，特别是老百姓的认可。当然我们这里也有的很多老百姓呢是被这个洗脑啊，鲁豫啊，与外界隔绝啊，这个有真话不想说不敢说呀等等啊，那种状况下的这个民意当然不是真实的民意，我们不能把它叫做民意。
那么过去数年呢，中共当局对民间独立参选人是不断打压，比如多年前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刘平等人被判刑入狱，2016年呢基层人大换届前，北京刘慧珍等10多名公民独立参选也受到当局的围堵恐吓。维权人士冯正虎为代表的上海公民，还有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济南公民都这个曾经坚持独立参选，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公民呢，他们的这个独立参选呢都遭遇了当局不同形式的压制和打击。那么我们记得这个84岁的孙文广和老伴儿，不久前呢是个因为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采访，受到当局的这个抓捕。那么他和老伴儿呢到现在已经失联将近3个月，对此呢北京和地方当局都没有任何解释。目前来看呢，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还很遥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强迫美国最高执法官员辞职，这可能是企图阻止美国特别检察官继续对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展开调查的前奏。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一封信中表示，他遵照总统的要求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 塞申斯在信中说，根据你的要求，我递交辞呈。他指出，他一直努力地实施基于法治的执法议程，而法治构成了你竞选总统的核心部分。特朗普在星期三下午的两个推文中宣布，由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修·惠特克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特朗普感谢塞申斯的这个服务，并且表示以后将提名永久性的代替人选。特朗普曾多次对塞申斯表示愤怒和希望，因为塞申斯决定回避监督特别检察官的涉俄调查。调查的重点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是否跟俄罗斯勾结，以及特朗普是否企图妨碍司法。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急于跟朝鲜达成协议取消制裁。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开了长时间的这个记者会上表示，我喜欢取消制裁，但是他们也必须有所回应，这是双行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他跟朝鲜打交道取得的进展比以往任何行政当局都多，他也仍然在计划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明年年初再次举行峰会。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总统表示将重新安排蓬佩奥和金英哲的会晤。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推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顾问金英哲原定于星期四的会面，声明并没有给出取消的原因。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蒂诺星期三告诉记者，推迟会面完全出于安排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进展不错，我们有信心这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不会完全受限于人为制定的时间表。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西安三名80后甚至90后女性任职于有千亿资产国企高管的这个消息曝光之后，社会舆论为之震动。迫于压力，有关当局停止了三位青春靓女的职务，并且启动相关的法律调查。然而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令人更为震惊和不满。主要当事人何止在一家大型国企任职，而执掌大型国企的嫩总又何止上述三人。一叶知秋，西安国企的这个乱象恐怕不是孤立的。如果问题具有普遍性，那么习近平要求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这个难度当然就不难解释。中国国企乱象背后有何种深层的黑幕？如此国企如何做大做强？力挺国企又如何能够理直气壮？那么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最近成为舆论的这个焦点，主要是因为这家有总资产超过千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国企三名新上任的高管以及他们迅速的被停职，而且连累了其他的主管官员被撤职。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邓玉文和胡星斗两位嘉宾做客这个节目，就这些个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对于这个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嫩总被解职的问题呢，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院的这个学者邓玉文就一直跟踪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人事腐败。邓玉文说，
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在官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高管任命的话，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还是非上市公司也好，国有企业的话，它有一个公示的问题。那么公示的问题呢，大家看到这三名高管除了那个董事长是80后的话，其他的都是90后甚至是刚从大学毕业的。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就比较奇怪，因此来说可能引起了一些网民的关注，把这个东西发到这个自媒体上。对于那个西安高新那个管委会来说，由于他是非这个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他们认为估计也是一个把这个当作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来看的，根本没有想到会舆论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刚开始就是说就是对这个舆情呢、这个没有一点这个就这种所谓的戒备的心理吧，把它发进去之后呢，由于这样一种反差太大的话，人们自然是非常关注。为什么讲呢？就是说 你一个刚学大学毕业的还不到一年的学生就成为一个千亿国企的这个高管，这种事情看起来是匪夷所思，自然它具有一个媒体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效应。那么从这个事情本身之后来看呢，从现在披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应当来说里面是不是牵涉到腐败我们不好说，当然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腐败。这种高管任命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腐败，一般认可的腐败是所谓的权钱交易啊，权力的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里面是否牵涉到这个所谓的有这种幕后的交易在里面，但是至少是人数上是存在着一种腐败行为的。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可能就是高新管理区，就是说因为他要把所谓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和机关呢，不准在国有企业兼职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文件，可能跟这个文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企业是西安高新的一个企业，高新区的一个企业，它的股份主要股东是高新区，高新区的一般是由财政局来代作为这个政府的主要股东的代表，所以说后来这个免职的是这个所谓的财政局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财政局长被免职了，他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是刚才讲的，他是这个主要股东的这个政府股东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当然应该是负主要责任。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主要股东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只是高新区的一个代表，因此实际上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其实也不是财政局长，而是应该是高新区的主要领导。之前的职务就是财政局的局长财政局的局长，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不能在国有企业任职，所以他辞退，有这么一个80多岁的这个女孩。因此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一起严重的这个至少是人数上的一个腐败。那后来媒体也查出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李是一个80号的女孩子，她在其他的这个很多公司也都有这种任职。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可能从主体来看，其他的女孩可能没什么特别的背景，但是这个董事长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大就不太清楚了。现在我们就觉得对这个董事长和他的人事的这个背后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腐败行为，可以媒体可以追他。其他的女孩从现在来看似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总而言之的话呢，这是一起严重的人事任命的腐败。至于是否有其他的方面的腐败，我觉得还要一是等官方的调查，二是等这个民间这个等媒体的一个跟进。
那么北京经济学院教授胡兴斗认为，这件事的调查是民意起了很大的作用，强化的国企呢，他同时认为就是强化人治。他说，
对，刚才邓先生说的非常好，这个事情反映了某种人治腐败。不过呢，从这次事件看，民意起到了大的作用。重视民意，而且能够启动调查，这也是一件好事。在以前呢，可能还更黑。它说明呢，现在还存在的舆论阶段。不过从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看出，在某些国有企业把这个干部的任免当成儿戏，这个存在着所谓的影子高管。实际的运营权在背后的官员的手中。而且这个事情它也说明这个调查呀，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它是某种自我调查。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的自我调查，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这种调查不独立，统计甚至也不，统计部门也不独立，所以大家对统计的数字也怀疑。信访部门也不独立，他也不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访民很多。司法呢，他可能也有的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审判， 啊，这个新闻呢，很多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报道，
嗯，
啊，都是这种自娱自乐性质啊，所以他这样的自我调查的确是受到人们的质疑，
嗯，
啊，再就是呢，在中国国有企业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它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董事长、总经理等等，还有董事，都可以是挂名的。
嗯。
董事会也可以是徒有虚名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有制度啊，国有企业制度啊，还是非常原始的啊，落后的。在最后一点呢，它就说明了，在国有企业的领域，这种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呢，这个国有企业它是越来越得到强化，所以这种目前中国这种强化国有企业的趋势，实际上就是在强化人治，其实是违背法治的。
那么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西安国企年轻高管并非是偶然的现象，主要当事人李田呢就不止在一家国企兼职，而且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更多的嫩总。那么对这个现象，北京经济学院教授胡兴斗他就认为多层次代理导致国企的乱象。他说，
在其他地方，这个是否存在或者是存在多少，我们也没办法去调查统计，
嗯，
但是可以推测，会有一些，甚至有可能是不少。我们推测的根据就是，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它是行政主导的，所以它的人事的方面是要大于法治的方面，所以它的违规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在国有领域它是遵循的官场规则，它不是遵循市场的规则。而且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荒唐事啊，这个国有企业领域可以说，你如果说荒唐事奇怪的事可以说是一大摞。为什么会出现呢？可能也与国有企业，比如说这种它是多层代理，即使呢这几个女孩她们只是某种代理人，国有企业呢它出现多层次代理，比如说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全体国民又授权全国人大来经营这些国有企业，或地方人大，全国人大是委托人，国务院又授权国资委，国务院它是委托人，国资委是代理人，
嗯，
那国资委或者地方的国资委又授权某个部门或者委托某个董事长作为代理人，国资委或地方政府可能是委托人，这种多层次委托代理，从全民是所有者，全民是委托人，委托全国人大，然后这多层次委托，这就使得权力失控了，
嗯，
全体国民根本无权去了解这些国有企业，也无法了解国有企业，只有当它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大家才来讨论一下，所以它出现这些乱象与这种多层次代理是有关系。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过，这种违法违规啊比较普遍，就像奥迅所说的，像这样的这些国有企业，这些分立集团。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败的根源。
那么对于国企、大型国企出现这种嫩总的这种奇特的这个现象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院的这个学者邓宇文就认为，国企内部形成利益集团在内部呢控制的是非常严重。他说，
我觉得他的看法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看法，因为这个细节的问题就反映了你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其实国有企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这个缺陷，导致所谓的国有企业的这个内部这个控制现象和这个所谓一个高度的一个财务黑洞的问题。我们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人事任命呢，是反映了这个内部零控制的问题。从这个公布的材料来看， 首先刚这个最初的是说这个人事任命是高新区安排的，后来因为这个外界的反应，所以把这一条给它删除了，就是说经过一个所谓选举任命，这个选举任命，这个选举的一个环节。按理来说，无论是这个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你的高管任命是要经过选举的，虽然是经过股东选举的，不是说你这个大股这个选举之后你大股东再来任命，但是它里面直接就是高这个大股东直接任命，所以说这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国有这个公司管理公司法的一个规定。也反映了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谁是大股东谁说了算。那么谁是大股东呢？大股东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啊，他在国有企业又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我们大的经济学上常说的所谓内部能控制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内部能控制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话，他一个由于存在这种内部能控制，所以说他的财务上啊，包括其他的信息呢，甚至比政府部门更加是一个黑洞，根本不知道。根据我的这个了解呢，在国有企业内部啊，其实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呢，它的透明性更差。透明这个呢，习近平先生呢有两个观点，一个就是也就是官方所强调的是两个这个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以贯之，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一以贯之。但是从这个事情来看，这两个一以贯之都是一个笑话。我们讲了这个，由于国有企业的这种管理体制、这种治理结构，它不可能这个建立一个现代的企业制度。另外就是说，从这党的这个加强党的控制来管，它本来是说也是要遏制腐败的啊。它的初衷是就遏制腐败，我们不管这个加强党的控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毛病，但是它这个初衷是遏制腐败，从这点来说还是肯定的。但是实际的结果来说，所以说它无法遏制腐败。
好，
地方的国企，包括这个中央的国企，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规避所谓加强党的领导。
这个邓玉文认为，政企呢，分开反而会强化国企的内部控制。他说，
政体分开本来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目的的出发点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这个干预。因为原来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讲这个没有建立董事会，直接这个相关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本直接这个任命国有企业的高管。但是后来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这个效率，是大大降低的。它的效率根本就无法跟私营企业，也跟无法跟外资企业就来相比，包括这个贪污腐败等等，存在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实现所谓的这个做大做优做强的，只能是靠国家的政策和这个其他的资源去扶持。但是后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习近平所谓的国有企业有两个，刚才说两个市场，两个一以贯之，这两个一以贯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国有企业的控制，本身就必须要打破就是所谓的政企分开的这么一个结构。因为你加强党的控制的话，无非党不要是谁呀、党不要就是组织部嘛，啊，所以说现在的国有企业高管呢，他的任命就是两个，就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由中央企业是由中组部来任命，地方企业是由这个地方的组织部来任命，小市国有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由国资委来任命，地方的国资局来任命，啊，这样一种状况下，你谁任命当然对谁负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由于刚才讲到的这个胡教授也谈到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多重的代理链条，多重的每一种代理链条之间的信息都是传到上面去，都是传完全走样的。也就是说，国有这个加强党的领导也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好，一个目的是为了控制所谓的内部人的问题。控制了，但是这种多重这个代理链条所造成的信息失真，所的内部人控制的状况更加严重。
洪兴岛认为，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不规范，盗窃全民利益。他说，
国有资产的理由是，如果把它变成了优质的民营资产，当然也未尝不可。
嗯，
关键就是它现在通过一些方式变成了国有，国有实际上变成了暗中的某种私有。现在呢，国有企业呢，它是定位不清，
嗯，
啊，这个边界也不清。本来国有企业啊，它也可以存在，啊，它主要是存在在，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
嗯，
啊，那些非竞争性领域，啊，还有公共产品生产的领域。但实际上呢，国有企业它成了特权企业了，啊，而且呢，这个国有的资产的获得，它往往是通过一纸行政命令去获得的。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鲁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